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奇异恩典，前我失丧今被追回，前我瞎眼今得看见，前我瘸腿今能奔跑。主啊，我们不能不将心里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愿主得着我们的心，直到我们见你的面，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纪念我们今天的聚会，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上帝有个名字叫奇妙，我在想说实在是有很多的奇妙。92年的时候，我带了一本书闯到美国，是寻梦，那本书名字叫一个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从打餐馆开始成为曼哈顿大街的亿万富翁。这是一个上海的女人，那我就想想，我这是上海的男人。虽然我不知道是不是老板的料，但是寻梦的机会，我这个我还要去尝一尝的。上帝就是那么的恩典，那么的奇妙，结果让我的梦跟他坐在一起了，做福音的梦了。记得读神学的时候，有一天我的老师在讲课说，不会做梦的传道人不是一个好传道人。哇，这把我惊倒了，我就举手说我是一个做梦的人。其实今天很多的老师在我们中间，他们都是做梦的，不做梦不会在这里的。其实作为每一个基督徒，盼望在耶稣基督里也能够成为一个做梦的人，阿们。不做梦不是一个好基督徒。亚伯拉罕原来不会做梦，上帝就把他拉出帐篷，让他看满天的星斗，叫他数数看，你数得过来吗？数不过来。他说你以后未来的子孙就像天上的星一样多。你看今天我们在属灵的里面都是他的后裔，神的话一点都没落空。上帝的名字叫什么？奇妙。2年前到英国去，我在想说英国属灵资源是很贫瘠的，10万的学生在那里，但是他们好像没有美国一样每个学校有现成的校园团契，我们这一波人都是在校园团契里被得救的，他们没有这种属灵资源，所以我的脑子里就想说我们到那边去取资源去了。所以很狠心，两个营会一起参加，两个营会是很累的，你一个营会已经够了，连续两个营会，一个福音营一个家庭营，连续一下子十几天砸下去，结果我们不是去帮助的，我们去被得着的。10多年前20来年你在美国可以看到很多的像类似这样一开始就有几百个的这样的学生可以组织的这样的一个福音营，但是今天在美国你看到是很多的荒凉，很少能够再举行像你们现在这样的福音营了。我竟然可以在那个聚会中看到很多的眼泪，这群年轻人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感动，这么多的眼泪，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的。我看到上帝的作为，给我里面很大的震撼。好了，他们流完泪轮到我们流泪了。我回到教会去，我们这次来的吕子夏老师，他是我们的一个宣教执事呀。那然后呢，我就那天讲到的时候就跟他讲说，你能不能讲15分钟，还有半小时留给我讲。好了，他上台就哭了，一哭我还怎么能把他赶下来呢。哎呀，一哭哭了40分钟，讲了40分钟。哇，学生们哭，轮到他哭了。这次来德国，我在想说德国似乎属灵资源要比德国更贫瘠。神，你怎么让我看你的作为呢？这两天我看到两个作为。第一个作为，我就想说神是不偏待人的。这里的欧洲校园事工跟 COCM 相比大概相差几十年了，他们就是成立好几十年了，50年吗？这边大概就是几年而已。这边似乎也没有什么全职的传道人在这里，一堆已经退休的年长的长老在这里带大家，他们都是已经不会算说70开外了吧。 OK， 真的他们在点头。但是神不偏待人，我看到很多的老师来到了这边。你不要看啊，来了来着，人家说啊，你不要去短宣了，短宣这个事情很危险的，你第一次去把心留在那边了，第二次去把肝留在那边了，第三次去把肺留在那边了，所以心肝肺都留在那边，就常留在那边了。神不偏待人，你们这边有缺乏，他就常常就会将人带进来，而且来的都是最棒的，最有负担来的，没有负担不会来的，走马看花蜻蜓点水不会来的，来的就是真的有负担，觉得上帝啊，你给我一个机会能够来侍奉你，让我能够观看你的作为。还有一个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你们比什么地方都穷。我已经来了，已经听到了。有本领的往美国走，有钱的往英国走，没钱没本领的往德国走，是不是这样？霍浩海，我跟你们是同辈的人，我讲你们的心声讲出来，其实我是批发得来的。但是我看到什么呢？在美国属灵资源太丰富了，所以很多人就被保姆养着，起不来啊，太舒服了嘛。在英国机构教会还是蛮多的， OK， 所以这群人不管怎么说都是在遮盖下还是能够得到很多的照顾。但在这里我看到你们的弟兄姐妹，我今天听人说，哇，这里的苗长得很快啊，两年就开始长起来了。还有很多人，你看信主没多少年，他们就已经全是很好的侍奉了，甚至已经有心来全身心的要侍奉献给神。你问他信主多少年，他告诉你只有两年。所以常常让信主已经十年二十年的人感到非常的羞愧。上帝的名字叫什么？奇妙。这两天上帝会做很多奇妙的事情在我们中间，你相信不相信？Yeah， 真的，上帝的名字就是奇妙。有一天你真的不知道你怎么会被上帝怎样的带领。我在那边跟上帝做梦，我在餐馆里蒙召奉献。你知道我那个餐馆的老板是个香港人，夫妻两个读完了硕士以后，他们改行就喜欢做餐馆，因为他们的父母都是做餐馆的，所以他们就餐馆。所以他告诉我说，你来到这边，你的姐姐的房子他们12万， OK， 我们27万，你好好跟我干几年，你可以买我一样的房子，什么都有了，这家店就给你了，我开另外一家。想不到你知道什么，结果他也蒙招了，不是连锁开餐馆，是连锁奉献当传道。现在他做牧师10年了，已经在美洲里，你小小的一家餐馆出了两个牧师。上帝的名字叫什么？奇妙。 OK， 10年以后我在中间可以看到很多传道人，你有一天跟我讲在德国我们见过面，奇妙。这次我们福音的主题叫归家。我想今天早晨我们讲的那四句话还背得出来吗？ OK， 我做这个手势，你叫什么？背出来，这句话叫什么？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大小的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记得了，这句四句话如果你能吃进去，真的好好消化，会成为你一辈子的祝福，你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前不久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小故事，这个小姑娘的名字叫家峰，13、14岁，刚刚在读高中。有一天她跟妈妈大吵一架，夺门而出，就好像今天维宗牧师所讲的一个离家出走的孩子，坏，出去就走了一个多小时，就像现在黄昏了，肚子饿了，我们都吃饱饭，她还没吃饱呢。这个时候她走到一个馄饨店门口，就想进去吃，一摸，糟糕，钱包没有带。这一下她觉得哎呀，那怎么办呢？就在这时候店老板看到了，哎，小姑娘，那你进来，就在我这里吃馄饨。他说我钱没带。不要紧了，我看你在可能忘了，你就进来吃吧。好了，小姑娘进去了，店老板就给她馄饨面让她吃。吃着吃着，店老板一看，哎，不对，这个小姑娘怎么一边吃一边哭啊。哎，小姑娘，你为什么哭啊？他说我又跟你不认识，你对我那么好，可我妈不是一样，我刚才跟她吵一架出来的时候，她说你不要再死回来了。哎，这个馄饨店老板就把勺子一放，你这个话说错了，我跟你非亲非故，你今天钱包没有带，我留你在这边吃一碗馄饨面，你想一想你妈给你吃了多少馄饨面呢？你从来没有感恩呢？哇，这一下她从来没有这么考虑过，过去都是理所当然的，怎么回事啊？所以放下碗谢谢就回家走了。天回到家，天已经黑了，妈妈还在十字路口，家风啊家风，一看到他了，你怎么死到现在才回来，家里的菜都凉了。这个故事发生在你我的身上，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多少的时候我们就像这位无知的出走的家风小姑娘，不论是这位赐下生命气息和永生救恩的主。今天如果你把这个故事听进去了，把刚才四句话你也吃进去了，那你就要明白，要勇敢地踏上 归家的路。所以当上帝的灵对你说话的时候，对你的心说话的时候，当耶稣呼召你归家的时候，你就再也不要迟疑了。刚才吃晚饭的时候，我跟一位朋友交谈，他已经听了福音好多年了。我说你相信吧，如果在一个知识的层面，十年以后我碰到你，你还是问这些问题，十年以后还是一样。其实我不讲你的答案就有，你不要听的，但是你要重要的记着，这是一个关系，关系就不是一个在脑子里的东西，这是在你心里的东西。你没有办法从知识的角度来问你的爸爸，你为什么是我爸，你只能带这个感情和感恩的心说，你就是我的爸。今天我们大家一起来要来讲一个信息，是枯干的手。哦，已经打出来了。这是在马太福音中的一个故事，盼望我们大家借着这个故事能够看到，有一只，我们自己也有一只生长不露的枯干的手，需要耶稣来医治。好，我们现在就把今天的应用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开始。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医治要控告耶稣。耶稣对那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服了原。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好，如果你读过四福音，那就我问你，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多呢，还是不在安息日治病多？错了，怎么在安息日治病多呢？安息日只是七天里面的一天呢。耶稣平时治病不治病？治病。那为什么常常在圣经里讲说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呢？耶稣平时也治病啊。因为安息日治病是犹太人所最痛恨的，他挑战犹太人的底线。耶稣告诉他们，我才是你们的救主。所以犹太人在想了，我们守了摩西一辈子的律法，今天外邦人信你，我们守了一辈子律法还要信你，那我这个律法不是白守了吗？我的好人不是白做了吗？所以耶稣在安息日治病，甚至会挑战他们底线，他们这些人甚至想什么？窥探耶稣，还要什么？杀害耶稣。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以一个好人啊，常常是抵挡耶稣，甚至说想杀害耶稣的。隔壁那个杀人犯应该信耶稣，我不是。如果我也要信耶稣，我好人不是白做了吗？这是犹太人的心理的逻辑。所以我上一趟星期讲过，这个世界上两种人最难信耶稣，一种就是道德自律的好人，还有一种就是聪明能干的男人。好，那今天我要讲这一次枯干的手这个信息呢，我要向大家讲的重点不是在耶稣和法利赛人之间的争辩，也不在耶稣治好了一只枯干的手的故事的本身。我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心里有个感动，是一个被主在安息日医治的人，他有一只枯干的手。当耶稣的救恩医治领导他的时候，他愿意站起来走到众人的面前，伸出那一只过去从来是生长不露的枯手，向着耶稣承认自己的病痛和不足，向着耶稣表明自己的需要和渴望，他就立刻得到了上帝的医治和拯救。今天我要借着这一只枯干的手蒙主医治的故事，来与大家分享圣灵将在我们生命中做的一个医治和释放的工作。因他的鞭伤我们受了医治。我盼望大家首先能够安静自己的心，盼望圣灵现在在你里面做安定的工作，我们可以有声无声的 在主的面前有一个谦卑的祷告，说真的，你现在就可以有声无声的可以向着爱你的主，圣灵现在其实就在你的心中，就在你的身旁，在对你说话。你盼望跟着圣灵一起来祷告，说主啊，我在生活的能力上和生命的遭遇上其实也有一只枯干的手，请你帮助我。当我读到圣经中刚才那个故事的时候，我的眼前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男人，他是自卑的，在人群中是畏畏缩缩躲躲闪闪的。所以耶稣走进会场，会对他说起来站在中间，这表明他即使在会堂里，或许他在团契里教会里，他都是隐藏的。我也相信这个人在日常的生活中，他也从来不敢去与人说什么争什么，因着他肢体上的残缺，他在人的面前或许始终抬不起头来，他在人后或许也永远不能接纳自己。我们看到耶稣一走进会堂，就看到他生命中的隐痛和恐惧，耶稣就起了那怜悯的心，于是就冒着法利赛人攻击和陷害，呼召他从人的背后走出来，带着恩典对他说伸出手来。耶稣不仅要医治他那只伸长起来的枯干的手，耶稣也要把这个活在死荫中的人带入光明中。我不知道大家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你是否现在已经想到了自己。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中有没有过恐惧，有过焦虑，有过想一个人远远的躲藏起来，跟谁都没有关系的这样的经历。我曾经有过，那是在我读中学的前夕，那个时候我突然得了慢性的肾炎。慢性的肾炎，医生告诉我说，你必须卧床一年。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没有办法，就卧床。这一年卧掉下来，我告诉你，我开始人开始像发酵一样发起来，变得很胖。我要告诉你啊，现在你看到胖子很多的，那个年代四十几年前，五十年来年，那个时候我们的班里五十个学生，如果有一个两个人胖，我们都会非常羡慕，因为他家是有钱的，人人都像瘦猴一样没得吃饱的，怎么会胖呢？但是我是不正常的，我开始变得很胖，人家叫我小地主了，我怎么敢跑出去啊？还有那个时候我常年的焦虑在里面，我多么希望我搬家搬到一个永远人家都不知道我过去的地方去。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经历好些年的常年的一个恐惧和焦虑。后来我才明白，其实不是我一个人，有许多人在青少年的时候，当着他们心理和生理发现某些变化的时候，他们也会像那只枯干的手的人一样，他们会有自卑，会有恐惧，会有焦虑，想生生躲藏起来，不再被人注意。今天即使我们在座的已经成年或者早已为人父母，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在你的生命中其实都曾经经历过或者正在经历着某些的自卑、恐惧和焦虑，为着你身体上的那个残缺，为着你能力上的那些不足，为着你生活中的那种难以启齿的苦恼，为着你始终跨越不过去的那道沟坎。我今天这样说是为了叫你从此以后读圣经，不要再把它当作一个过去的历史，也不要帮它只是当作别人的一个故事。如果你现在灵里现在已经看到自己也有那一只枯干的伸长起来的手，那么今天耶稣就要亲自来医治你，他要释放你，他也要拯救你。这两天我已经听了不少悲痛的故事，在你的生命中有很多的焦虑，很多的隐痛，很多的眼泪。让我先讲两个见证给大家听。有一个香港人叫黄艾恩，好几年前他在 UCLA 主修音乐，有一次我们跟他碰面，他生出来的时候就食指不全，他告诉我说有一个病菌在他妈妈的子宫里面，这种病菌叫食肉菌。我不知道大家这边学医的有没有，前段时间美国有一个新闻，一个小女孩她想成 钢缆钢索，大概他们就是游玩吧，想过河，想不到他从这样上掉下来，掉下来以后伤口受伤，哎，这个石肉菌就进去了，结果后来要锯掉腿还有手，这个石肉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这么可怕。这个小女孩生出来以后就有一个悲惨的故事，特别喜欢摸琴，她的姐姐弹了一首好琴她也要摸，但是她妈妈是绝对不允许她摸的，一个手指残缺的，只有八个手指没有小指的，怎么可以弹钢琴呢？而且这十个指头都是残缺的，有个刺的半截。所以每当妈妈不在家的时候，她就会爬进阁楼去弹那个琴，发疯似的要弹琴。所以妈妈最后逼得没办法，只能做出一个决定，为这个这么喜爱弹琴的小女儿做一个外科手术。所以她说，从小学开始一直到中学，每个暑期的三个月就是我最痛苦的时候，也带着最盼望的时候做外科手术，每一次就从这里指缝里掐进去，开刀往下开，往下开，往下开，往下开。因为这样的残疾又这么样的努力，开始弹出名气来了，所以参加很多的社团的表演。他说，我每一次最害怕的就是别人向我献花握手，我没有办法看别人惊奇的那种眼神。你要知道，跟别人握手的时候，你突然觉得别人少了一个指头，你会害怕的。他跟我讲了这个故事，我在握他手的时候，我都会一个不自然的一个反应，这个过去对他来说是没有办法来接受的。他永远活在荧幕的后面。后来他信主了，在美国信主了，主修音乐信主了。有一天他跟家康他姐姐打了一个岳阳电话，他说，姐姐姐姐，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我最恨的人曾经就是你，你什么都有了，我什么都没有。他信了主以后全然释放了，一个矮小的东方女子在一个教会中跟高大的黑人可以一起来敬拜赞美主，没有任何的羞怯，他知道神这么爱他，在这样一个不完全的肢体中能够彰显他自己的荣耀，整个生命就开始变化，很奔放的那个。所以跟他交谈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生命的力量在那个背后，这种希望，这种被医治。大家说他枯干的时候被谁医治了？耶稣，耶稣在他的里面成为他的医治。我们生活中常常遭遇一些不平，那可能不是你的错，但却给了我们人生带来极大的不幸和困惑。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们，在你生活的能力上，在你人生的遭遇上，或许或多或少也会有这样一只枯干的手的故事。我的儿媳妇 Kendra 是个印第安裔的美国人，没有父亲，妈妈17岁少女怀孕生下了她，就扔给了外婆，自己参军去了，然后找了美国大兵结婚了，又生养了两个孩子。这个外婆把我的儿媳妇带到10岁就给了她的小女儿，所以她就跟着阿姨从印第安的保护区走到了西雅图，开始过了保护区之外的生活，然后在大学里读书，又认识我的儿子，然后他们就结婚。他们结婚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她这个背后的故事，这是一种非常深的隐痛，是不愿意能够轻易的跟别人分享的，这是一只枯干的手一直隐藏在里面。那我们去见他的亲人，就把他的阿姨和姨夫当做了他的爸爸妈妈，我们又不知道，只是觉得好像很年轻嘛，啊，一个姐姐好像大一点，他还有两个弟弟，也是蛮可爱的家庭，只是觉得好像岁数差的比较多一点的，我们也不会去想什么东西。我们每年都家里会都一个 vacation， 他们结婚以后每年都会回来一次，然后我们全家就开着车往外。我的梦就是这样，我最好说老爸在前面开车，后面三个儿女在后面叫爸爸爸爸，那是我最高兴的时候。啊，有两个孩子，有三个结婚了，哦，那很好，就这个后面 OK。 那一次我们的旅游是从洛杉矶开车，要看到美国的中部科罗拉多，是我师母的舅妈家。我为什么设计这个线路呢？是其中我们要经过亚利桑那州，亚利桑那州就是他们印第安人的保护区，我很希望去到他印第安的保护区去考察，去看一看他们到底是怎么生活的， 据说他们在7年前还没有电，哇，这是一个什么样旷野生活啊！所以我充满了那种里面的激动，所以把所有的行程全部安排好，等他们从西雅图来，我就告诉他们我的计划是怎么怎么。两个小夫妻关在房间里开始讨论，秘密讨论，一个小时出来，心情沉重的告诉我说：“爸，不愿意。”这怎么回事呢？小孩子结婚了，主意多了，我说爸的也没有什么好话说的，所以好了，不去你们那边，我们就上太太舅妈家去，那无所谓，就一路上开过那个阿里州那里，我们就往那边走。当我们走到科罗拉多的时候，那一天的晚上，突然我的孩子把这个小女孩的故事告诉了我。他说：“爸爸 ，Kendra 有一个感动，盼望我们全家能不能去帮着她一起找妈妈。”一个永远的伤痛，但是他在跟我们的交往中，他感到一个很大的安全。他没有办法面对这个生命中的一个伤疤，他希望有人能够支持他。他看到我们全家就是他的家，希望我们能够一定要承受面对的一个没有办法面对的压力。他只知道妈妈在某一个城市，不知道妈妈的电话，不知道妈妈的地址，他还要打电话打到西雅图的阿姨问明白，才能跟他的妈妈通电话。那一天的晚上，他希望我能够给他起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大家知道谁能够起名字？两种人，第一个就是做爸做妈的，还有一个就是有权柄的。我知道当这个小女孩愿意让我给她起名字的时候，她就把我当谁了？当父亲了嘛，她没有爸嘛，就把我当她的爸了。所以其实我不是是两个儿子，其实还应该有一个什么女儿。所以我真的梦想成真啊。当我在前面开车的时候，三个人一起叫我爸，你说做老爸的开心不开心？就这样的一个。我问上帝，上帝啊，我要给他起一个什么样的名字？神说我6年前就给你了。哦，原来是什么回事呢？我的两个儿子相差15岁半。当我们奉神的名，在那时候全世界读神学，全世界开拓教会的时候，上帝再给我们一个全世界，让我们在半个沙拉的年龄又生养了一个孩子。所以当这个孩子生养出来的时候，我就跟神说：“神啊，我要起他什么名字啊？”圣灵告诉我说，他的名字应该叫天宇。天宇，天上下雨，什么意思？天给雨的，对不对？是有谐音嘛，天宇。还有就是恩雨配降啊，我就给他起了一个非常好的名字，叫张天宇。我就跟神说：“神啊，如果你再给我一个孩子，不管是男女是女，我要叫他天鹰，纪念这个天鹰之国，我们一家人在这里与你相遇，你的祝福临到我们的后代。”神知道我们实在太难了，三个全时间你怎么还受得了，所以没有将难担的担子背在我们的身上，这件事情已经忘掉了。想不到6年之后，这个小女孩要我给她起一个中国人名字的时候，哇，这个圣灵说我6年前就给你了，她的名字叫什么？张天英。我一跟她说这个名字6年前就给我了，你的名字叫天英，哇，她高兴啊。她说我们印第安人最喜欢什么？英嘛。上帝的名字叫什么？奇妙。很多奇妙的事情，我要跟你讲我的生命的故事，可以讲3天3夜。然后我们就需要找他妈，跟他妈联系上。他妈妈激动到一个地步，要连夜赶出来。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走到了新墨西哥州，我们说不，今天晚上我们团契还有事情，明天一早我们就去。所以我们一早6点钟就开始出发，学了一点Navajo的那个印第安人的语言，我们很高兴，全家就去看他的妈。看到他的妈妈，我们的亲家，还有他的继父，还有他的两个同母异父的两个孩子，正在高兴的时候，突然大队人马冲进来，是谁呀？原来他的外公外婆开了3小时的车从老家开出来，知道这个 Kendra 的老公今天去来找他妈妈，所以他们全家不知道我们能够逗留多少，所以全家开始，他们还在母系社会的遗风中，所以所有的儿子都出嫁的，带了4个女儿，然后带着他们的孙辈，哇，浩浩荡荡20多个人冲进来，给我们一个实在的大惊喜，提出个要求，能不能给我们有一天的时间，带你我们全家一起进到他们的印第安人的保护区去看一看他们。你看神多么奇妙，我们本来想的说都不敢说的，他硬要求。所以他们又最隆重的礼仪，宰了一个 100磅的一个活羊，当场 BBQ 啊，剥皮啊，都是女人先的，从这个外婆开始剥啊，很厉害，当场菜都是当场烧出来的，烤饼就是全家哇，整个的部落那个里面，大概我是进去的第一个中国人，那没有路的，你真的是没法是怎么开车的，怎么进去了呀？就在旷野中看到上帝的医治领导，你想一想，如果我的儿媳妇如果没有被上帝医治的话，他们的婚姻将是这么糟呢？一个没有爸，一个又被妈抛弃的人，生命中有多少的残缺在里面？今天他的医治，我上帝的医治不在他的里面，他对任何的东西都会保护过当。在他们婚姻的难处的时候，常常半夜中，我们跟他们的时差两小时，跨一个电话打过来，吵架了。我能做什么？电话中就跟他们一起祷告，上帝的灵医治他们，所以他们今天不一样了。今天他们教会中就是做这个工作，牧师就叫他们做这个工作。今天在这个社会上，蛮多的家庭破损，蛮多的单亲的父母在养着孩子，多少的生命中的悲痛阴暗，可能在咒诅自己，没有办法，就像一只枯干的手一样，永远的躲在人的背后。耶稣的医治临到我们，圣经上也是一样，圣经上有个同样的故事，约瑟的故事。大家知道约瑟是悲惨不过的人了，他一生中有三件悲惨的事，在人看来他的整个生命是最倒霉的。第一个倒霉是被自己的亲兄弟出卖，你被别人出卖那没什么，被自己的亲兄弟出卖。第二个被自己的主人陷害，主人是什么？主人是你的衣食父母啊，是吧？陷害。第三个被什么？被自己的朋友，有恩于他的一个朋友被遗忘。这三个苦难都是性命攸关的，都是生死之间的，但是所有的都存在他头上。但是看到另一条生命线，上帝就在最难处的时候却在成就着一些非常伟大的事情，要借着这个约瑟来成就一件大事，要借着他的手可以将一个家族有一天要变成一个大的民族，哇，让这个整个的家族有一天能够在埃及能够发展起来。一个生命受到破损的人，在他生养了两个孩子的时候，上帝让他的两个孩子起了名字，一个名字叫马拿西，什么忘却，什么忘却，上帝让我忘却我父家一切的痛苦。父家怎么也会有痛苦啊？我告诉你，蛮多的人在你的家庭亲情中有很多的悲剧在里面，很多的眼泪，非常的羞愧，没有办法与人诉说。上帝首先的医治领导他，让他忘却，忘却不够，只是消极的。第二个儿子叫以法莲，是什么？死之昌盛。上帝不仅来医治，还要让你昌盛起来。这一个备受苦难、备受损害的一个人，却在上帝手里成为拯救整个以色列民族的一个救星。神使用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或许你还在思想你生命中蛮多的一些的苦难，但是我告诉你，请你记得约瑟的故事，好好去看约瑟的故事，可以看到上帝要借着一个苦难来成就你生命中的一个祝福。就像华恩姐妹一样，就像我的儿媳妇 Kendra 一样。阿们。弟兄姐妹，你不要再为自己今天所受的遭遇难堪，上帝的医治今天要临到你，他会给你未来的孩子有两个名字，一个是忘却，还有一个叫什么？昌盛。好，现在我盼望大家继续安静自己的心，在主的面前我们可以有一个谦卑的祷告，说主啊，我不仅在生活的能力上、生活的遭遇上有一只枯干的手，我在服事的智慧和恩赐上也有一只枯干的手，求你帮助我，加添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 刚才这两个见证是说，一个人身体上、家庭背景上的缺失被主医治。那么，如果我们是四肢健全、婚姻家庭都完好的人，在我们生命中，那这枯干的手又意味着什么呢？一个人若是缺少聪明智慧，缺少恩赐能力，也会令我们感到自己的手是枯干的，是不是这样？这两天你看看，这一次整个的营会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在你们信主不久的时候就承担这么大的一个责任，多少的时候让你感到枯竭了，你会感到枯干，你会感到 难处。2008年的时候，我被邀请到彼岸去参加这样一个一代人见证的这样一个特会。我接到这个通知，在主面前感恩的时候，突然一句话进到我里面：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话进来，我当然知道，如果在座的你不知道，我会告诉你，这以色列人第一代的君王扫罗原来是个放什么的，放驴的，什么本事都没有，但是上帝的呼召领导他了，这个人就会讲预言了。所以以色列人老百姓会有一句俗话叫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这样一个放驴的竟然也跟先知在一起吗？这个话就领导我，我这个做出的放驴的怎么也列在先知中，也怎么成为这一代人的见证中的一个，你知道吗？后来我上台讲，每个人只能讲3分钟啊。讲了下台，我上台就讲我是放驴的， OK？也列在先知，结果很多人都握着手，他说他也是放驴的。我记得《生命期刊》的黄志军牧师也说他是个无脑儿。无脑儿是什么？不懂电脑。我想我也是一样啊，我电脑对我来说只能打打字、发发邮件，仅此而已，也是无脑儿。所以圣经讲的非常的清楚，他说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这话是真的。你不是说自己根本没有本事吗？上帝说我早就看透你了。你有智慧的没有？能力吗？没有。尊贵吗？也没有。什么都没有。我想到第一次出去被邀请在别人教会里讲道，自己教会里小教会讲道还没有什么，黑压压的坐了这么多人讲道，你知道吗？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哎呦，我要找厕所，干嘛？肠痉挛，紧张啊！你有没有这样的？太紧张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算什么？没有智慧，没有能力，也没有什么尊贵。你知道那个目的吗？神重用的一个仆人，他第一次走进教会，到了少年查经班，老师说翻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在哪里？结果成为一个笑话。但是这样一个人第一次讲到准备好的讲稿上去都不知道讲什么了，下来还被叫别人叫下来，像目击一样，这样一个人被神使用，在上帝的手中百万美国人被拯救。感谢主，原来我们神是按照我们的本体来接纳我们的。大卫说，因为他知道我们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什么？尘土。就像尘土一样，上帝知道我们。我们在服事中能力上、生命上的枯干是显而易见的。作为牧师，我不说别的，光是每个礼拜天要讲到，我告诉你，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做枯干。我只要这个礼拜不能从神领受那新鲜的玛拿，我下个礼拜就没有办法来讲道。如果我里面没有那种从圣灵来的感动，我就站立不起来。我的灵力非常清楚，我是一个自来水龙头。哇，你说自来水龙头很好，自来水你去试试看，到 Home Depot 去买一个自来水龙头，你装在墙上会不会有没有水？自来水，自来水自己会来，是因为它会后跟那个水源接通了。你我都是一个自来水龙头，刚刚从 Home Depot 买来，我告诉你，装在墙上那是假的，骗人的，后面如果不跟那水源接起来，你什么都没有。每个礼拜三祷告会我都要有10分钟的跟同工们的短讲。如果这一些不是从上帝那一刻充满我，我就没有办法来讲。 如果你是个服侍神的，特别在话语上服侍的，你就知道什么叫枯干。如果上帝的灵不充满你，如果他圣灵不又成为活水，成为你的供应，那你什么都没有了。我想从这种意义上说，最难的职业，如果牧师也算一个职业的话，那就要做算是牧师，特别是驻堂的牧师了。所以今天我们这些请来的讲员，我告诉你，你觉得哇，吃得好饱，好有趣啊！我告诉你，满汉全席吗？是的，我们是有备而来，当然我们要做了准备才来。但是真正了解你生命的，来帮助你的，那是妈妈的味道，是每一天陪伴你的团契的同工老师们。虽然他们似乎没有那么精彩，他们的故事你已经什么都知道，但是他知道你所有，每一天为你付上祷告的代价。什么是妈妈的味道？就是你小时候吃惯的那些东西。你作为海外的游子出去多年，你回到家想吃什么？不是山珍海味，是什么味道？妈妈的味道。那背后是亲情，是关系，他知道你需要的是什么，是儿时的回忆。对我来说，我家里是做厨的，对我们家来说是什么？爸爸的味道。所以你知道我这个爸做什么？儿子已经离开我十年了，每当我想去做好吃的菜的时候，会打一个油包给他寄去。做一顿菜几十块钱，花一个油包也是几十块，哇，他们收到油包，你要知道是何等的高兴啊。这是我的儿子，他吃的就是妈妈的味道，爸爸的味道。所以说对我来说，每一次服侍都是一个倒空，所以上帝必须在倒空以后充满我，再充满我。我今天跟马老师也在早晨在也是，他也是，他说每一次在这里服侍，回到里面就被爱充满充满充满，到了一个地步满意出来了，又来到这里，再一次一次再哎，如果你能够成为一个流通的管道，那上帝就不断的祝福你。阿们。就怕你那一头不通，你就死掉了。所以如果一个服侍神的人，神会因着他自己的名帮助我们，引导我们。那一年我一头扎进餐馆，就打餐馆了，做了半年我信主了，又做了半年。那一次我们准备到佛罗里达去，因为印第安纳普利斯那边很冷，下雪，然后我们在暑假的寒假的时候，我们就准备到南方去，三家人家都说好了，schedule 都排好了。结果我的太太的工作说，老板说你换了个新的工作，先必须做无人机两个礼拜，然后试试工，然后你如果可以的话，那元旦以后就来做工。工作当然要比旅游来的重要，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计划看守了，眼睁睁的看着别人的车出发了，我们就死在那边了。哎，结果做了一个礼拜，老板说 OK， 你节后就来做工作吧。那人家都走了，我们到哪里去啊？突然有一个人告诉我们说，嘿，志刚啊，现在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有一个退休会，你要不要？退休会，我年纪轻轻退什么休啊？哦，这个休不是你退休，是退到安静的地方去休养，好好的。多少钱？我关心的是钱，我不知道在座的来这边是不是关心钱呢？有的人关心的为了那个几十欧不来的，那就吃亏了。那我呢？一问多少钱，他说七十块一个人，七十块三七二十一，住五星级的宾馆，还有一个礼拜能够在芝加哥这样一个历史名城。值了，220块，我把我家全部卖给耶稣了。就在这个聚会中，我奉献了。每一次讲员呼召，全时间的奉献，我的心为什么会跳？跳得要死。心脏没有病，你不会感到它的特别的存在，好像你没有肝病不会感到肝痛一样，是吧？你某个器官有毛病，你才会感到它。我不会感到，但是那一刻每一次跳到那个地步，我就受不了。直到第三天的时候，我跟神说，你不要在那个旁边博士硕士坐在那边，你们都是博士硕士啊，我是打餐馆的，应该辅导他们。我到美国什么都不会，唯一的事情就是炒两个菜而已。上帝有一句话领导我，能不能在我，肯不肯在你。我突然明白神对我说，我在1500人面前站起来，我说上帝啊，我真的不能，但是我肯，我就这样奉献自己。所以从厨师到牧师中间有多少个坎要跨过去，太大的难处，每一次的侍奉都是面对一个挑战。 每一次的侍奉都是如此，每一次在上帝面前祈求，上帝逼到死角，他只是告诉我说，只要你肯，只要你肯，如果你肯，你在他的手中他就能行。所以每一次都是如此，每一次都让我知道，不是我能够承担什么，不是我们这群同工能够承担什么，我们所能承担的，照着圣经的话说，乃是出于谁啊？出于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你也会常常觉得自己缺少聪明智慧，缺少恩赐能力。如果今天你愿意谦卑在上帝的面前承认自己是枯干的，特别是在教会的服事中，你会真实的敬畏神，依靠神，神也会因着你对他的敬畏和依靠，常常充满你的里面，恢复你的枯干，使你的生命流淌出来的也常常是新鲜的，是你自己也是别人所需要的。阿们，这是真的，因为这是活的，这是活的，你无路可走，神就充满你。好，我现在盼望大家继续安静自己的心，你可以在上帝的面前有这样一个谦卑的祷告，你可以跟主说，主啊，我不仅在生活的能力和生活的遭遇上，在服事的智慧和恩赐上有一只枯干的手，主啊，我在道德上，我在生命上也有一只枯干的手，求你帮助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或许有身体上某一些的缺失，或许有能力上的某些的不足，或许有生活上的某些难以启齿的苦难，或许说你面对的正是有一道始终跨不过去的沟坎。若是耶稣在我们的面前要我们站起来，将身体上、能力上、生活上枯干的手伸出来的时候，我想按着人应该明白的常识和常理，你我应该不会犹豫，有病的需要找医生，这是一个常识，也是一个常理。但是当我们将话题开始转移到道的层面、生命层面的时候，情况或许就不再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为着你我生命中某些难改的恶习，为着你我道德上某些不为人知的污秽，以及生命中的某些隐藏的罪恶，我们会向正朝你我走来的、想要医治你我的耶稣伸出你我那只伸长起来的枯干的手吗？有一位姐妹要求牧师为她祷告，因为她已经感到失去了神的同在。牧师就问她有什么问题，她回避说，我不想说出来，你只要为我祷告就好了，这是我对你唯一的要求。牧师还是温和地询问他，最后这位姊妹开始哭泣，原来她正在一个婚外情中与一位男朋友同居，但是她不想搬离，不想从这个房间里搬出去。显然这位姊妹不愿意顺服神，却想要得到上帝的同在。显然她如果想要再次与神亲近，她就要悔改，他若不愿意跨出这一步，他的灵命就会在弯曲和挣扎中枯竭。就像耶稣所说的，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我信主以后，有一天读到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圣经是神漠视的吗？现在这本小册子加在三本小册子变成一本书，叫认识真理。我想范老师那边是有的。在这本小册子中，我突然看到了一段话，我第一次看到上帝要审判的32条罪行。我当我读完了这32条的罪行，我第一次向神做了一个悔改的祷告。差不多有20年了，亲爱的朋友，他这么想到，你最好把你一生所犯的罪过一条一条的承认清楚，一条一条的都悔改， 求主的宝血洗净，你就必定能得救。你如果不清楚你犯过什么罪，就请你参看下面所写的32条罪行，这样可以帮助你并提醒你认罪。我这次来，我很少布道用这样的话，但是这次我祷告清楚，我愿意当年我自己在主面前领受的，同样来跟弟兄姐妹一同来领受。你可以带着安静的心，你来思想上帝在圣经中所告诉的要接受的审判。他说，你有没有骂人、打人、踢人、唾人、冤枉过人？你有没有不孝敬你的父母，反而咒骂、恨恶、厌烦、驱逐他们，不养活他们？你有没有说过谎，骗过人？你的话句句是诚实的吗？你有没有借钱、借书、借衣、借物而不归还原主呢？你是不是自高自大、目中无人、谁眼看不上眼、自夸、狂傲、诽谤别人、高抬自己呢？你得了人的恩惠，有没有觉得亏欠，反而忘恩负义、卖主卖友呢？你有没有背后说人的坏话、捏造是非、陷害过人呢？你是不是嫌贫爱富、眼光势利，向大官财主、富商特别的谄媚、蹭风奉神表示殷勤呢？你有没有贪过不义之财，把公家的东西拿到自己的家里去，把公款变为私财呢？你有过营私舞弊、受贿贪赃、利用职权挪用公款、生利营商、中饱私囊吗？你所住所用、所穿所吃以及田产财物经营外币来路都是正当的吗？你有没有用过武力或金银去欺压抢夺平民、穷人或孤儿寡妇呢？你有过恼怒、愤恨、脾气暴躁、不发就受不了吗？你曾做过假文凭、假见证、虚报人口，多得了不该得的好处吗？你曾参加过求仙、占卜、测字、算命、关照等邪术吗？你是不是吃斋念佛、花香烧纸、敬奉偶像、跪拜假神，以致得罪真神呢？你是不是好酒如命、每应必醉、无酒便不能吃饭呢？你是不是好赌博、沉醉在麻将、牌九、人盘各样的赌桌上呢？你有没有吸烟、成瘾、纸烟、水烟、旱烟、雪茄，甚至鸦片、毒品都时刻不离手呢？你有没有用过各样的诡诈、欺骗、引诱、捏造恶事、做成圈套、陷阱、陷害过人呢？你有没有行凶动武、谋杀、仇杀过人命呢？你有没有时常怨天尤人、咒骂冤恨过真神、侮慢创造万物的主宰呢？你妒忌别人的名誉、地位、才干、美貌、技能、升官、发财、娇妻贵子、衣锦美食、汽车洋房、娱乐享受吗？你有没有为着私人的利益、阶层党派、造成势力、经政强夺、徒增个人权益吗？你有没有冤恨、己恨、仇恨你的父母、丈夫、妻子、姑嫂、公婆、长官、亲友、同事和邻舍呢？ 你曾做过强盗、小偷、骗子、地痞、流氓、恶棍、土匪吗？你曾勾引、调戏过妇女，见妇女就动淫念吗？你曾嫖妓所唱、男女苟合、诈娶逼婚，行过暧昧不可告人的事吗？你喜欢看淫乱小说、浪漫话剧、裸体的照片、淫秽的图画吗？你有没有遗弃、发妻发夫，过着一妻数夫、一夫数妻的生活吗？你有没有有夫之妇和有妇之夫犯过奸淫呢？你有过同性恋爱、男与男、女与女行淫秽的事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你听了这32条神要审判的罪行，你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当时我看了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自己是一个赤裸的孩子在上帝的面前。即使有些罪我实际没有犯过，但是看到别人在犯，我一样会有犯罪的快感。我知道自己真的是一个罪人，只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罢了。我终于明白自己为什么迟迟不愿意信耶稣，因为我里面的黑暗怕见光，我知道我自己的道德是灰色的。这里有学美术的吗？灰色是什么颜色？灰色是最游离的颜色，游离在黑白之间。灰色这个东西啊，那么奇妙，你跟黑的相比啊，它多少有一点可怜的白，它跟白的相比它就变成黑的。所以我的道德，我本能的不要那光，白光中的耶稣，我情愿比我一个更差的人在一起，我可以因着他的比我更差，表明我多少还有一点可怜的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拉着一个行淫的女人来到上帝的面前说，按照摩西的律法，是不是现在就把他砸死？你看他这么糟。所以耶稣怎么说？如果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犯过罪的，你们可以这样做。我想我就是那一个人，因为听到上帝这话，扔下了石头逃开了。所以那一天我向神祷告，我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承认是耶稣的宝血拯救了我。我蒙上帝的光照，有一件蛮大的事情，圣灵就在那个时候就非常清楚。原来在20多年前，我的舅舅让我认识了一个中国很有名的一个艺术雕刻家，叫张充仁。大家可能知道有一本漫画小说叫《丁丁历险记》，在看有没有知道这本书的？哦，很多人你们知道，现在都拍了电影。丁丁是一个正面人物，漫画人物，是比利时的一个画家叫埃尔斯，他画的一个理想人物。这个丁丁和小狗米鲁就带着他的眼光去观察所有的不平的事物，只要看到不平的事物，就这个小狗漫画把它哼出来。哇，全世界的孩子都喜欢。你要知道有一天他说登了一个新闻，说他要去访问莫斯科。哇，莫斯科的火车上全部挤满人，其实一个臆想中的人物，结果大家把他当作真的。这个麋鹿、这个小狗和这个丁丁有一次要访问中国，为什么？就是为张充仁。这个张充仁当年是个少年，到比利时去留学，就把日本人准备侵略满洲的阴谋告诉了这个 L 姐。 L 姐说，哪有这样的事，我要把日本人所有的罪行都揭露出来。于是就带着这个小狗和那个丁丁就开始闯荡中国。但是一个画家，他没有办法画中国的生活，他怎么知道中国字怎么写，怎么看到街上的那些街景？所以所有的凡是中国文化上的东西，字啊、样啊、人啊，所有都是谁画的？都是这个张充仁画的。所以他们两个人进行一个非常好的合作，结果把整个日本怎么要侵略满洲的所有的那个罪行全部用漫画开始，日本大使馆开始提抗议了，国家级的抗议。你看，就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张充仁，后来成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的一个，又是上海画院的院长，反正就是很有经历的。他为齐白石塑像，为蒋介石塑像，为斯托雷登塑像，吃了很多的苦，生命有传记性的。所以我的舅舅就让他认识，为让我能够给他写一些小传。这个时候我有幸可以接触他所有的文物，那个时候我在集邮，我看到邮票眼睛都会发绿的。当我把东西写好了， 有几篇的文章在新民晚报发表了。当我要把整个文物要还给他的时候，我里面起了深深的贪心。我问他讨了一个民国38年的邮票邮封，邮封要比实际封啊，要比那邮票更值钱啊，它是经过邮路的。民国38年的邮封他就给我了，你拿去吧。哎呀，我不要，我是要那光绪17年的。光绪17年的那个邮封是给谁的？是清朝各国事务衙门，清朝的外交部给中国很有名的一个人物叫陆征祥，是袁世凯政府的一个外交大臣，代表中国政府在巴黎签署二十一条的。他原来后来在比利时做城副了，跟张春仁做忘年之交，他把他的文物送给了张春仁，张春仁爱国带回国，周转了很大一圈，红卫兵抄家手又还的，现在在我的手中了。这么大一点东西，老人家也不会去细查，我把它当作至宝，他可能看到是麻缝纸一张，我就良心里面有很多的挣扎，但是那个贪欲在里面。临出国的时候，我把它拿下来，用整个的塑料纸包好，里面上海天啊，是黄梅天，我还怕它受潮，所以防潮器全部弄好。我就在想说，等桑先生百年之后，我就是百万富翁。谁都不知道，上帝在那个时候，当我读完那32条罪行的时候，我知道上帝在对我说什么话。神啊，赦免我，我真是一个罪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那个时候，当我第一次从美国要回去，来美国8年之后回去，我已经是牧师了，有很强的传福音的热情，想给我亲人传。那一天的晚上，我整夜没有办法睡觉，突然上帝一句话临到我，如果你去悔改，我就与你同在。做什么？第一件事情，上帝命令我回去悔改，不是传福音。所以我回到家第一件事情，我的房子已经给我弟弟住了，翻箱倒去把那个薄薄的信壳拿出来，带着我的弟弟，舅舅家已经搬家了，然后就到舅舅家。舅舅说，志刚留着吧，张先生已经过世了，人民日报都发了纪念文章，舅舅做主了，你们朋友一场，留着吧。不，舅舅，给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孩子跟我都认识，他说他在巴黎有机会碰到他们，就把我的故事告诉他们。那你38年让他留着吧。我说，不，舅舅，这是诡诈，是为了那光绪17年的。那天晚上，我的舅舅就信主了，他是民主党派人士，又是政协委员，又是开业挂牌的律师，他知道什么。所以我还记得那一天，我跟他拥抱在一起祷告的时候，称他为弟兄，把他给吓一跳。坏，8年不见外甥称我为弟兄，我说，舅舅你不要惊怕这个日子，叫你舅舅你叫我外甥几十年我们都死掉了，你称为他父，我也称为他父，我们是永远的弟兄。阿们，这是真实的啊。那圣神真是奇妙，回到中国19天，第一次回去19天，不算聚会中带领信主，光是我的朋友同学邻舍，19天带了28个人信耶稣，像潮水一样的涌过来。上帝真是真的，你只要愿意按照他的话去做，他就成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当身体出问题的时候，我们会按着常理去找医生，当生命出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按着比常理更容易接受的常识去找我们生命的主。因为生命是谁给的？生命的主给的。所以耶稣讲得好，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本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的。我们听了很多道理，学会了很多的知识，但问题是，你愿意在耶稣的面前承认自己是有病的吗？你愿意在耶稣面前承认自己有罪的吗？你愿意将自己那只伸长不露的枯手伸向耶稣吗？圣经说，耶稣对那一只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伸出手来，那人将手一伸，手就扶了远。我们在这里能不能请大家一起说，向你周围前后左右一个人，至少向4个人说，带着祝福说，向耶稣伸手的人有福了。 四个人，每个人都要说。向耶稣伸手的人有福了。在这里有没有没有被人握过手的？在这里有没有没有去祝福别人的？都祝福了，对不对？你不是被祝福，你就祝福别人，挑战就开始了。不用闭着眼睛，如果你真的知道向耶稣伸手的人有福了，你今天还没信主，你愿不愿意在这里说，耶稣我愿意向你伸手。有这样的朋友，我们一同来为你祝福，这是个荣耀的时候。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中间愿意向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手放下，神与你同在。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向耶稣伸手的人有福了？真的，按照常识和常理，你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还有这样的朋友吗？还有吗？我们愿意将主荣耀归给主。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中间？还有没有？你刚才好，哈利路亚，赞美主，放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这是一个荣耀的时刻，你知道神的灵在你里面做感动的工作，你被人祝福，你也愿意祝福别人。有没有？我最后一篇福音，有没有？好，我的道其实还没讲完，我只是中间停顿一下，看圣灵的感动，我后面还要福音。我们再一起来看今天的应用经文，现在再读跟刚才不一样了，我们因为都伸过手了。再开始，耶稣又进了会堂，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是要控告耶稣。耶稣对那枯干一直的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服了原。好，停在这里。在这段经文中，我盼望弟兄姐妹和朋友们能够看到两只枯干的手，一只是肉体上的，另一只是心灵上的。当耶稣的医治要临到的时候，法利赛人他们是不欢迎、不喜乐、不敬畏，而是拒绝、抵挡，甚至是仇恨。所以在耶稣的眼里，他们的心灵是什么？枯干的，是需要被医治的。所以耶稣不只是呼召肉体枯干的人要伸手，那心灵枯干的更需要向耶稣伸手。问题是，这些法利赛人与你我有什么关系？我告诉大家，有关系。因为不能否认，这些法利赛人其实耶稣对他们的许多批评，好多的时候让我们觉得我们与他们很相像，是不是这样？比如假冒为善，我们常常教导别人，却不照样教导自己。这次我知道有十个人受洗了，他们作为年轻的基督徒会问你许多的基督徒的 ABC， 你会告诉他，哎，做基督徒嘛，要读经啊，要祷告啊，要聚会啊。可是你可能信主多年，仍然不爱祷告，不爱读经，不爱聚会，这叫什么？假冒为善，跟法利赛人很像，心灵枯干。比如自以为意，我们常常清楚地看到别人眼中的刺，也想帮助别人从眼睛里把那刺拔出来，但我们却看不到自己眼中还有良木，也不愿意别人来帮。还比如挑担子，我们有时候将难担的担子担在别人的肩上，自己却不怎么乐意来挑。比如对待小事，我们很在意别人在一些大的事情上怎么来看自己，却对一些不显眼的小事却不忠心。比如表里不一，就像耶稣所说的，我们洗净了杯盘的外面，里面却仍然是放荡和不义。凡事种种，这样的人今天我们要向耶稣伸手。耶稣说，这种法利赛人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教，教是会蔓延的，是会发起来的。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中和一个基督的教会的身体里面，要特别警惕法利赛人的教。 他会让整个的星团、整个的生命，甚至整个的团契和教会都会发起来衰败掉。一个人若身体上有一只枯干的手，不仅容易被人看见，也希望自己被医治，但是心灵上的那只枯干的手却常常是不易叫人发现，更不易为自己所承认的。所以当耶稣走进会堂，要将那医治和恩典给需要的人的时候，法利赛人因为自以为意，因为假冒为善，自然就会将上帝的医治和恩典拒之于门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祈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法利赛人的教远离我们，让我们里面的人能够活过来。其实在上帝的眼里，我们常常就像以西结书所说的，是平原上的那一片的枯骨，极其的枯干。只有当上帝的气，只有当他的灵进到了我们的里面，我们才能活过来，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所以在今天所讲的圣经的故事里，看到了一个超然的事实，那个人将一只枯干的手伸向了耶稣，他的手就复了原，主的医治和祝福就临到了他。我想说，当耶稣的医治和救恩临到的时候，一个人愿意向耶稣伸手是需要有勇气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耶稣对那只枯干手的人发出了三个连续的呼召，三个呼召今天也同时是对我们的。耶稣第一个呼召是说什么？起来。当你听到耶稣对你的呼唤，你里面的心先要动起来，首先是心动起来，愿意承认自己的无助和对耶稣的需要，这是第一个耶稣的呼召。耶稣对我们第二个呼召是什么？站在当中。你听到耶稣的呼召，你心里不要害怕，你心动也要有行动，你要从人的背后走到上帝的面前，这是第二个呼召。第三个呼召是什么？伸出手来。这是最关键的，你要毫无羞愧的当着众人的面伸出手来。为什么？是明天还是后天？有受洗的见证，后天，每一个见证都是真实的，都是在众人面前伸出那只枯干的手，这是最关键的。你要毫无羞愧的在众人面前伸出来，勇敢的表明你的枯干，坚定的相信耶稣的医治和拯救。我记得那一年我回到自己的母会，原来的印第安纳的母会去布道。那次的聚会，呼召有人从后面走上来，结果他告诉我说，他说牧师啊，其实十年前就有牧师呼召，我坐在最后一排，有感动就往前走，走了一半，心里就在想，难道这样就信耶稣了吗？好了，这个疑惑一进来，他就弯进去了。这一弯弯了多久？弯了十年。他说我十年吃尽了苦头，特别在人际关系上，我搞都搞不清楚。姐妹的名字，我说你叫什么？叫李顺。哎呀，我说你不在耶稣里，你的名字应该是叫李不顺。怎么李的顺呢？跟上帝的关系不好了，你怎么可能跟人的关系不好呢？十字架就是上帝两句话永远记得，第一，你在哪里，纵向的表明你跟上帝的关系；你的弟兄在哪里，横向的，看到吗？如果你纵向的没有跟上帝搞好关系，你怎么能够跟横向的搞好关系呢？所以如果十字架在你的生命中，上帝跟你的关系搞好了，别的搞好了，所以你的名字就从李不顺叫什么？李顺了。 OK， 盼望我们在座的经着这次的营会跟耶稣的关系搞好了，我们就都从李不顺变成了李顺了。所以我们要记得，耶稣连续对我们三个呼召，第一个是起来，是里面的愿意；第二个是站在当中，从人后走到人前；第三个呼召是伸出手来，承认枯干，相信拯救。所以圣经说，他把手一伸，手就什么？复了原。在圣经中有一个迦南的妇人，是一个外邦人，他的女儿被鬼附了，所以他就去求耶稣。耶稣就说，妇人你知道吗？ 我们犹太人有一句俗话，说不要把饼扔给狗吃，我们都把你们外邦人当作狗一样，难道你还不怕还来求我吗？这个妇人跟耶稣怎么说？他说是的，但是我只要一点碎渣儿就够了，我不要整个饼，如果有桌上掉下来一点碎渣儿，我就有救了。耶稣说，妇人，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人有信心这么大的，因着你的信心成就了，他的女儿病就治好了。所以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就了吧。就因着这位迦南妇人勇敢向耶稣伸出了那只枯手，耶稣的医治和拯救就临到了他和他的女儿。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圣经上的故事是真实的，也是我们在座的每个人可以来经历的。耶稣在那一只枯干手的人身上所成就的，耶稣在迦南妇人身上所成就的，在我们身上也会成就。我们当我们勇敢地把枯干的手伸向耶稣的时候，我们的枯干的手就会复原。所以盼望接下来我们可以一起用心灵和诚实向我们的主一起来做祷告。我们可以把它读出来当做我们的一起的祷告啊，但是你要用心灵和诚实，我们一起来说：主啊，你知道我生命中有许多的担心、恐惧、焦虑，今天我向你伸出枯干的手，求你帮助我。主啊，你知道我身上还有许多不义不洁，还有许多的隐而未现的罪，今天我向你伸出枯干的手，请你拯救我、带领我。主啊，你知道我生命的枯干里面没有力量，今天我向你伸出枯干的手，请滋润我、充满我。主啊，我相信你是我的医治和拯救，当我站立起来，当我从人背后走到你的面前，当我把手伸向你，我的手就复原。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每个人都安静在你的面前，虽然我们闭着眼睛，但是我们灵里却知道你在关注着我们。你已经为我们爱我们很久了，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已经为我们付上死的代价。亲爱的主，今天你的医治要临到每一个在座的。如果你还是慕道的朋友，你愿不愿意应着刚才的祷告，再一次凭着信心向他伸出那一只枯干的手？有这样的慕道友在我们中间，你可以凭着信心再一次举起手来。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中间？感谢主放下，感谢主放下，感谢主放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我第二呼召是面对所有的基督徒，如果你在刚才信息中，你如果明白圣灵对你说你也是一个枯干的，你现在可以在你的座位上也向着爱你的主伸出手来。没有人在看，只有宝座上的耶稣在看。亲爱的主，你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你看到今天许多人向你伸手，为着那一些愿意决志在你面前的，愿意从今一生来跟随你的，向你献上感谢。你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你的宝血涂抹他们所有的罪孽。主啊，你恩待他们，你保守他们，让他们从心里真的能够明白，你不仅是他们的救主，也是他们生命的主。主啊，我更为那些今天因着悔改的心，那忧伤痛悔的心临到里面而向你伸手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主啊，我们真的知道我们里面常是枯干的，但是主，我们明白，当我们站在众人中向你伸出手来的时候，你那应许就临到我们的手，就复了原。求主你保守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立志，愿我们常常将那里面的需要带到你的面前，承认我们里面的枯干和不足。愿主帮助我们，愿我们能够像父所说的， 我们能够得以圣洁和完全，愿我们在这个末后的荒谬的时代中能够成为光明之子，能够一直等到见你的面。求主你恩待我们，保守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悔改的心，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